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日香港时间1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传二次洋更糟，北京高官泄露真相，民众说春晚应该成追悼会。蔡英文说援助中国疫情，习近平新年示好，贺词尽显底气不足。蓬佩奥祝美国禁中国旅客入境，韩国停发旅游签证。中共辽宁号出没冲绳，日本军机急升空。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啱啱进入到2023年，上海已经测到由 XBB 毒株嘅消息喺1月2号就登上微博热搜，而二次感染呢个话题更加让老百姓坐立不安。正当中共用春晚粉饰太平嘅时候，北京市委书记一句话就泄露了疫情的底。就在中国第一批感染者还未恢复的情况之下，1月2号第二次感染新冠是什么体验，这个词条上了微博热搜。关于二次感染、感染次数越多免疫力越差等等的讨论引起很多人关注。日前网上传出一位医药界人士和他家人的语音聊天对话，语音中这名医疗人士提到了二次阳严重到他提到都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都不好用了，就要靠用人免疫球蛋白来维持自身的免疫系统，这种免疫球蛋白一只就要800多元。他还跟亲友说，人阳了之后30日这个免疫病毒的免疫细胞就已经不存在，一个月之后就会再感染。因为之前感染过一次，自身的免疫系统肯定不好像第一次那样，就要靠这种人免疫球蛋白来提升免疫力。如果你不输这个东西，持续性高烧40度就会将人都烧坏了。而这些东西电视上根本就不会报，不要听专家的，他们讲的都是乱讲的。他还透露医院里面二次感染的人很多，症状是这个情况是第一次的10倍到5倍，食布洛芬根本就没用，那些人很辛苦。近日多家大陆媒体都有报道说，上海已经监测到有 XBB 的变异毒株，新毒株免疫逃逸能力很强，因此传播速度可能比之前更快。复旦大学专家黄新宇亦都表示，是不是第二次感染就要看之前毒株有多少重叠，还要看自己的抗体水平，亦都就是说第二次感染的确可能存在，而且很难有相应的防御措施。尽管目前有目共睹感染出现暴增，但是当局就没有可信的数据。29号中共疾控中心公布的感染新增本土病亡是一例，而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1月1号在疫情防控会议的时候就露了底。他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降低老年患者的重症率和病故率，这番话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疫情病亡率的严重质疑。法广报道说，尹力虽然没有提及具体数字，但是似乎间接透露了北京市新一波的疫情导致的老年人病亡率并不低。他的讲法和官方公布的低到几乎是没有的病故数据明显矛盾。报道说，这个究竟是北京当局管理无能、无力查清，抑或是存在故意隐瞒疫情的机制，或者是两者都有，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中共疾控中心前首席科学家曾光12月29号表示，他估计只是北京市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超过 80%， 甚至都可能会更高，全中国染疫的人可能超过6亿。而中国防疫专家梁万年12月29号却说，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精准地判断有多少病亡率，这个要等到疫情周期过后才能够判断。难道你不报就看不出来吗？各地出现医疗挤兑、殡仪馆大排长龙，这些现象早已经讲明病故人数是巨大的。在上个星期，央视发布了2023年春晚的第一次彩排，晚会是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一些网民对官媒粉饰太平、无视民众疾苦表达了愤怒， 网易上一篇建议取消2023年央视春晚的呼声越来越大的文章引起响应，有些人甚至仲建议春晚应该办成追悼会，追悼因为疫情而逝去的人。不过这篇文章很快就被落架。新几一年开始，两岸领导人蔡英文和习近平分别发表了新年讲话。蔡英文表示，基于人道关怀的立场，愿意帮助中国渡过疫情。而习近平讲话中提到了海峡两岸一家亲。有分析说，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明显降调，表面自信但是底气不足。而英国媒体分析说，习近平做出巨大误判，他的权威可能已经遭到削弱。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1月1号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了新年讲话，在讲到对于中国疫情升温，蔡英文表示只要有需要，基于人道关怀的立场，台湾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帮助更多人走出疫情，有个健康而平安的新年。而中共这边，习近平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除了讲到今年中国达成的成就和对于来年的展望，他亦都向台湾喊话，说海峡两岸一家亲。报道说，习近平这个表态和他在2022年新年贺词涉及到台湾这个部分表态，相比今年的贺词，语气明显显得较为温和。2022年习近平的态度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的共同心愿。之后蔡英文亦都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是用较为和缓的表达方式，但是他亦都强调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活动并无助于两岸关系，亦都无助于区域和平稳定。另外，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再次标榜中共在疫情上怎样精准防控，怎样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外，他还呼吁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仍然是吃惊的时候，大家都在这坚忍不拔努力，曙光就在前头。美国之音引述专家的分析说，这次习近平的新年贺词讲话明显降调，表面自信但是底气不足。分析说，习近平没有以往那么多的激昂高亢的内容，而相对的讲一些普通话，虽然没有对过去三年清零政策做什么解释，但是暗示了政府是因势而调整了防控措施，而另外对于台湾也都没有那么强势的逻辑。英国卫报旗下观察家报也都发表评论，却指出中国防疫政策大转弯，却未能适当应对疫情升温，习近平做出巨大误判，他的权威可能已经遭到削弱。报道说，面对中国老百姓遭遇前所未有的疫情之苦，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强调了党的功劳，他宣称中共致力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过习近平没有提到他一直坚持到2022年12月初的坚持清零不动摇，但对于很多中国民众，尤其是在疫情中为亲人拼医疗资源的人来讲，这套讲法听起来很空洞。英国媒体评论说，即使在中共不为外所知的领导机制高墙内，好似习近平的权力并未受到肉眼可见的伤害，而他的权威非常有可能已经在看不到的地方被削弱。中共一方面开放边境，一方面继续隐瞒疫情的相关数据，引发国际社会担忧。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发声敦促美国和全世界都应该禁止接纳中国游客，因为中共有一个扩散新变种和感染全球的阴谋。在1月1号，蓬佩奥在猫园卓播客节目中说，中国现在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感染者，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外面旅行。蓬佩奥说，将感染的中国人送到全球各地，这个是要故意感染世界和其他人，我们没理由允许中国人再来传播病毒。蓬佩奥还表示，和2020年春天一样，习近平将他的感染者送到去全世界，而现在他又做同样的事情，想感染千百万更多的人，而我们亦都不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说， 习近平应该对每个确诊病故的人负责，我们应该为2020年春天一直到现在的600万名病故的人讨回公道。蓬佩奥还发出警告，全世界很快会看到类似2020年3月意大利米兰的情景，当时疫情爆发之后很快开始在欧洲和全世界传播。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美国、澳洲、加拿大和英国、日本等很多国家都要求从中国来的所有旅客在登机前都要出示阴性检测证明，但是近日又有很多报道提到从中国出来的阳性旅客，他们在出关的时候中共海关会指导他们怎样填写表格，顺利给他们出国，这样引起全球警觉。另一方面，专家亦都示警，单单凭着上飞机前的阴性证明根本不能够阻挡病毒入侵。日前马来西亚卫生部长扎里哈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在中国发现的病毒变体和亚变体已经在马来西亚出现。韩联社在1月2号报道说，目前韩国政府亦都紧急出手，宣布所有从中国飞去韩国的航班需一律降落在仁川国际机场，从1月2号起，从中国入境韩国的短期旅客都要立即接受核酸检测，而且必须要在规定的场所等待监测结果出炉，并且还停发旅游签证。就在日本宣布未来五年内将会增加一倍国防开支，来阻止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和对台湾的威胁以后，中共在日本附近进行了大规模军演。1月2号，日本战机紧急升空，还派出军舰前往太平洋监视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和其他五艘战舰。日本防卫省在新闻稿中说，日本监测到中共海军舰船包括导弹驱逐舰在12月16到31号在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行驶多次，而且在1月1号返回之前，辽宁号一共有300几次舰载机和直升机起降。日本防卫省还表示，日本侦测到中共大型无人侦测机无侦测号在这两日飞近了日本的宫古岛，这个是首次在这个海域监测到的中共无人机。虽然无侦测号并没有侵入日本领空，但日本自卫队不敢大意，紧急出动战机升空戒备。根据日媒 NHK 报道，防卫省表示，这个是日本首次监测到无侦测号出现在日本周边，亦都是到而家为止确认的第四架中共军用无人机。而中共曾经自称无侦测号可以用于导引反舰导弹、弹道导弹，和美军的全球之鹰侦察机定位类似。日本共同社在1月1号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正在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计划要研制射程在2000甚至到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将北韩全境和中国多地都纳入到打击范围，据传可能会同日本未来弹道导弹防御战舰配合来实现机动部署。另外，美国海军网站说，按照计划，日本将会建造两艘这种专用导弹防御战舰，提升日本导弹防御能力。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旗下军事微信公众号枢密院10号亦都坦言，未来日本自卫队会配备具有3000公里高超音速导弹的2万吨巨舰在中国周边海域巡逻。报道说，日本的部署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威胁，值得警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